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五四三 ，Oh my God 五四三，我是猫桑，没了，对，后面没有人了。对，我们今天真灵佛有一点小状况，所以他今天告假，所以今天只有我个人 solo 来为大家服务喽。怀念我明媚的声音吗？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其实还是很想要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那个花莲的灾情啦。那个花莲灾情到现在其实一个多月了吼。其实我每天都还有在关注花莲复原的情况，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陆续分享救灾的后续，包含十月份有很多的连续假日，然后不断的还是有志工去协助救灾啊。其实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超人们的自愿行为，哇，真的超感动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有默契的就背着铲子啊，穿着雨鞋，买了车票就去挖土了。我那时候每天晚上下班，我都真的是回家就是把所有事情做完之后，我就是滑手机，然后我就一直在关注新闻，然后关注网络的消息，看到有非常多的人把救灾的氛围，他的把他那个整个救灾的现场形容成一个非常大型的 RPG 现场，然后下面就有几千几百则的回复啊，他们就说他们在一起解任务，然后一起捡装备啦，然后还要把他就是叫他们休息的朋友，其实他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居民啊，就是当成全部都当成 NPC 啊，说他们就是来阻碍他们继续挖土的，然后目的呢就是为了抢走他们的铲子。其实真的很好笑啦，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个副本真的开得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大家的分享都非常有趣啊，很写实啊。那还是有看到很多那个超人们回馈去挖土的心情，其实大家都有满满的感触。我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忘记了，我那时候晚上一样在关注花莲消息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有听到一首关于光复救灾的歌曲，然后作词人呢是一个慈济的师兄，可是编曲跟主唱是一个女生，我到现在还搜寻不到到底是谁。然后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带着满满的负能量，对，我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的。我想说这不是应该励志的歌曲吗？怎么会一开头就是负能量都出现了这样子。然后那一首歌我就是想要听听看，而且它的其实节奏蛮吸引人的，所以我就是那首歌我就点下去看，然后点下去听，就是看歌词然后听它的歌曲，哇，我就是停不住了，就是一直在 repeat， 大概可能听了十几次有哦。那个晚上歌曲很好听，然后女主唱的声音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中间还有一小段很特别的，他是我觉得他带着台中腔，他是 rap， 中间有一段一小段，然后是一个男生，对对，我就搜寻不到到底是谁唱的啦，就一整个很振奋精神的歌曲。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歌词详细的内容了，就是我唯一记得就是那句带着满满的负能量，对，这一句是开头，然后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然后他就说踏上挖土的路之类的歌词啦，然后中间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一些鼓励的话这样子，我觉得很符合这些超人们分享的心声。很多文章里面的超人啊真的就是放空去协助救灾，那刚好他们的人生搞不好真的可能历经了低潮，或者是他们的心境在某一个转变期，也或许他们的生活刚好有一些不如意，所以他们纯粹去放空然后去挖土，顺便去觉得去发掘一些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帮助一下受灾的地区这样子。当深入其境去当了超人之后，他们发现了他们现阶段的不如意啊其实算不上什么，比起那些已经在困境里面什么都不顺的光复居民们，真的是连一点便便都比不上啦。甚至还可以调侃自己哦，他们说就是当地的居民啊，他们调侃自己然后去娱乐那些前去帮助的铲子超人们，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予原住民们的礼物，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天。有很多的访问啊都会看到原住民的朋友，他们就是很不能说完全开心，可是他们就是表现出热天的样子，然后去细数说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就像那个夹脚拖阿公嘛，对，他是就是那个剩下夹脚拖的男人，就是那个跑赢洪水的阿公，就是夹脚拖阿公啊。然后还有水桶阿嬷，对，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帮什么，所以他就提着水桶，带着板凳，然后就拿着水管，就是可能他住家外面的水管吧，就坐在地上帮那些挖土超人，结束的挖土超人，他因为他们要坐火车离开，他就坐在那边帮每一个超人刷雨鞋，让他们可以干干净净的，不要带着泥土然后踏上火车。对，然后甚至是什么私房钱阿公，对，因为他有 吩咐，他有吩咐说，哎，那个就是救灾人员刚好挖到他家的时候呢，嗯，可以小心一点嘛，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背包，那里面可能是他的子女们历年来包给他红包都舍不得花，然后背包很好认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他说他什么都不剩下，只剩下这些红包袋。对，反正他们就是有抱怨没有错，可是他们比较珍惜说他们剩下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乐天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发生的灾情，因为损失其实造成的嘛，可是他们还是保有希望的，这种强韧的心态是很令人佩服的啦。那看到这么多超人无偿的去帮忙修复临近的那些什么乡镇啊，他们也是开放住所给超人们休息，然后民生需求的物资都不断的涌入啊，还有各大民间的团体啊企业都不断的注入资源，大家都同心协力的在修补这一块受伤的土地跟帮助我们的同胞。我觉得大家的心灵上都是有互相被修复的作用，这个是在我这几天应该说这阵子晚上在刷文章的时候看到的。因为那些救灾人回馈的一些文章，他们觉得虽然他们去付出了劳力，可是他们获得的是更多的。本来有一些可能心情很不好，或者是真的是了无生意的人，去帮忙一天之后突然上瘾了，就自助的多留了两天至三天，结果每天就是很劳累的身体，然后回到住的地方洗洗就睡，然后隔天一大早就是又拖着疲惫的身体，然后继续去挖土，不断的这样子重复了两三天，突然某一天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互相被修复的作用，就是他心灵有受到修复，虽然说他是在一个赈灾的环境里面去修复他自我的心灵，可是这其实也不见得不是一种好事，因为他可能体悟了什么东西，或者体悟了突然感悟了希望，希望的存在这样子。那中间也有很多我还是有 follow 到不好的新闻啊，比如说我有 follow 到那个就是有些学生啊，他们上网募资了一些车资，对，然后这个就人家说的那个假超人啊，对，假的，他们是假的，他们就借由想要去协助救灾，可是他上网募款，因为他说我想要帮助，可是想要有人赞助他们车资的费用，对，然后说明他们自己是学生之类的，然后甚至有些发文也不是很成熟啦，所以我觉得那些不成熟，反正就是想要赞助车资的那些，我觉得都可能是学生啊，对。然后我刚刚讲的，他内容大致上就是说他想要去帮忙挖土，可是那个车票太贵了，对，然后就希望有人可以赞助车票之类的。那下面回复就会有很多人说好，那我赞助你，然后账号拿来之类的。对，那这应该就是可能就是，比如像我好了，我可能不能去，那我看到这个有人想要真心诚意，就是文字上可能看起来像真心诚意想要去帮忙，他就讲说好吧，那我帮你出之类的。好，然后中间就有两个高中生就被踢爆啊，他们就有拿到那个 ATM 超人赞助的费用，就是车费，可是转发的照片也是有转发哦，然后被发现说那个图片是截图的，就是说我有去帮忙，我有照片拍照给你看，我真的有拿着你赞助的钱去买了车票，然后坐车去帮忙，后来被发现那是截图的，因为现在人真的太厉害了，你知道以图搜图，只要滑鼠按一按就找得到了。那当然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嘛，没有去，所以搜出来之后还搜了出来，他是某一间高中的学生，跟还另外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大学生。那后来因为可能有一点点舆论啊，所以觉得要惩罚这些学生。那学生是有解释的啊，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对，他临时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没有办法成行，可是又怕大家误会说他们拿到钱却没有车票就没有去买车票去帮忙，所以就想说先找网络的图片去欺骗大家，然后说自己不是没有去，我只是还没有去。我觉得小屁孩你到底在想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诈欺，这他是欺骗，你知道吗？然后有金钱上的欺骗，其实就是诈欺。你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小，或者觉得说不会有人去求证，你错了。你真的聪明一定要用在好的地方，不要用在这种很奇怪的地方。你不可以滥用在别人的爱心上面。有很多的发文啊，一开口就是说，我是学生，对，就是像他们这样的起手式，对。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想要去挖土的人，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负担不起车资，我觉得你去当地还能有什么样的协助？你是不是就是可能去那边，然后玩票性质，就是去当地看看，反正车票不用我付钱啊。然后我坐过去之后呢，我就是拍照打卡，然后说我有来帮忙哦，然后现场怎么样怎么样。好啦，摆拍完之后呢，再坐着就是一样是别人赞助的车票，然后就回家了。这种文章 其实还蛮多的啦，我是说就是在募款的这部分很多啦，然后也不是只有我这种想法，因为很多人在下面就留言说不要赞助这种没有负担就是没有能力负担车票的人，因为车资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对，然后当你连车资都没有办法自己负担的时候，那请问你去那边之后你的居住怎么办，对，然后包含刚开始的时候嘛还要自备装备，你的装备怎么办，你这种行为并不会帮助到别人，对，然后你还可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对，就可能中间还有一个是硬要去灾区煮珍珠奶茶，对，后来也是被人家挖出来他就是某直销的成员，当然不是对直销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歧视或什么的，只是因为他们那个直销的他们可能宗旨还是什么的吧，就是要去完成别人说你做不到的事情，对，就是相信自己是好的，可是在那种地方很多人都建议他说千万不要去，对，不要去，不是说不要去地方帮忙，而是不要去那边煮珍珠奶茶，因为他的发文就是说不知道哪里可以借到大型的锅具，然后他想要去煮他拿手的珍珠奶茶，然后去喂到超人们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文章我好像记得他最后是讲说没关系，如果到时候因为他听到看到很多网友的反应就是说没关系，那如果到当地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他再听从什么教会的指示，反正那一篇就是被嘘的程度很高啊，就是大家叫他不要知道大家困扰啦，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好的也会有稍微不好的另外一面，就是指这一面，他们就是我刚刚重复嘛，这个行为他没有帮助到其他人，而且你只会养成爱心被滥用，对，你当然出发点或许是好的，那或许是像那个学生的心态一样，他觉得他就是想去，可是我就是不想花钱，我就是没有钱花，或者是那个珍珠奶茶我想去煮珍珠奶茶给大家喝，可是没有考虑到实际上的状况，你那个时间去那边你连车子负担不起，你没有装备你到底能去干嘛，然后你没有能力负担你的车资，你应该会先去找自己的父母亲请他们赞助之类的，可是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做这样的事，反正一定是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就是拿到赞助的车资嘛，他才会上网去募求别人赞助他的车资之类的，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代表说你的父母亲可能觉得你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父母亲是反对的，因为他太了解他们的小孩，对，他们小孩绝对是帮助可能不大啦，在这个时候你还坚持要去，我就会觉得你的其心可疑，你可能真的是就是我讲的去那边就是摆拍完之后就想要回家，对，然后至于这个珍珠奶茶的后续听说他还是有去煮，可是他不是去当地煮，他就在车站煮给那些回来的人，那大家又开始挖他的地，就是说你说你用鲜奶，那请问鲜奶的保存者你怎么保存，因为他就拿个箱子然后装了饮料然后就拖到车站去，然后发给就是坐车回来的人，然后大概也只有可能二三十杯而已吧，那他就很多人讲说叫你不要去你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帮助吗，啊，这个真的是 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不好的一面，对，那这边的话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就代表说可能会有些人会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想法，对，那能阻止的我们就阻止，那不能阻止的话就请你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对，那当然还是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规划性的学生，对，我们看到不好的我还是有看到好的，我真的看了可能几百篇几千篇的文章真的有，他们先是发起了他们愿意用时间换取金钱的这种方式，就像打工一样啊，来负担车票的费用，然后就是赞助车票的人你可以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做几个小时打工的行为，不管是清洁啦或者是志工啊或者是发传单他们都愿意，然后发起了这个运动之后呢，他们主要还是为了要募集车资嘛，毕竟他说这样来回车票可能2000多块，就是2000上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然后这个运动发起之后就被他们学校看到了，因为他们是可能三五个学生就是一起发起这个活动啊，学校看到了之后呢，学校透过家长会帮他们取得了所有的车资跟器材，对，他们是很前面的，然后还让他们请了公假，结果这个力量被发挥了，本来三五个学生之后呢，因为透过响应所以就总共是大概有将近20个学生，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就一起去挖土了，我觉得这是很可以嘉奖的，就是他这个才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他们有付出他们的脑力跟劳力来获取 他们没有的东西，他就是等价交换嘛。对啊，我就是拿我的时间去换取金钱，然后再用金钱去购买车票，坐上火车再去帮忙挖土。对，我觉得就是行为有很多种啦，就是千万不要去滥用爱心。对，然后也不要去做一些你自己没有办法负担的行为。嗯，好吧，那讲到这些，讲到人的，我还有 follow 到那个毛小孩的新闻。对，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个影片啊，那个影片可能就是看了之后我自己有点难过，就是有一只狗狗，它因为可能那个泥水已经冲击有可能一两天了，然后它因为那个水很高，所以它整个被发现的时候它还是站在那个泥水里面，然后它的头是探在上面，就是很勉强在呼吸，而且它全身是站直的，然后刚好是被救难人员发现。狗狗我觉得它是虚弱的，因为其实已经一两天应该有了，然后它不能蹲下去嘛，蹲下去它已经就是淹死了嘛。对，所以它就是努力的站着，好不容易真的有人发现它，然后大家救难人员就赶快挖它。对，后来我知道这只狗叫做欧龙，它叫黑龙。它被救上来之后呢，听说它拉了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泥巴大便。对，听了就很心酸啊，等于说它在那个一两天里面吃进了很多泥巴水，然后因为泥巴是除了有病菌以外，它其实没有营养，所以那个狗是非常非常虚弱的。它被抱上来之后，它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反正后续有帮它清洗完，然后做治疗。就后来好像我记得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的时候，就有人PO出它清洗完毕后的照片。然后它还戴着那个伊丽莎白帽，因为怕它乱咬。对，它戴着那个帽子，然后还瘫软在那个病床上面，就是狗狗的床上面。可是它很努力的在求生，因为医护人员在喂食它的时候，它都很有努力的在吃，所以它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对，这只狗叫欧龙，黑龙，然后它也后来有联系到它的主人。那就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是建议它说，因为主人现在就是房子已经不能住了嘛，今天就算你把狗狗载回去，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它，所以就是当地的那个兽医是跟他说，不如先留在这边做观察，然后他也会帮他把后续的情况调整好，那等到主人安定好了之后再接他回家。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跟结束。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着救护车，不，搜救车走的那只金毛168，就是有一只，但那个什么犬啊，它是黄金大长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只金毛。对，然后它也是那时候他们那个搜救车在走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跟着搜救车走，我觉得他应该有被淹到，有被那个水吓到，然后搜救人员问他要不要上车，他好像还听得懂，然后就一直赶快跟过来，反正后来就是跟着救护员上车了。对，然后救了他之后呢，那只狗就认了那个救护员，就是看他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我觉得新闻应该有很多人看到。对，然后最后最庆幸最高兴的结果是最后是那个救护员收养了这只狗狗，把他带到高雄去重新开始生活啊，这个也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些都让我很感动啊，因为大家都很平等的在对待每一种生命，每一个生命，那这些生命也很坚强的想要活下去啦。光是狗狗救灾的影片我反复真的看好几次啊，不管是欧龙还是那个金毛。对，老板娘就说啊，你怎么关心动物比关心人还多。其实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耶，我觉得狗狗跟我有共情作用，可是人我可能感动可能没有这么深。对，可能我本心我觉得人性是本恶的啦，反正不管啦，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因为动物不会讲话。对啊，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言语来求救。对，所以很庆幸的是那些发现他们的人并没有遗弃他们，就真的很感动嘛。是，分享到这边啊，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题外话是，我有个朋友，就朋友群，然后她嫁了是一个韩国的老公，那后来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也娶了台湾，就是娶我朋友的关系，所以老公就是决定调来台湾工作。然后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缘，就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在有一集爱心 NG 行为的时候，我讲就是我有捐了一点点钱。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好有做工程的朋友在花莲那个附近，然后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他们也回不来，可是他们就在那附近，他是那个开那个小山猫的，对，他们整群人下去，然后大概有四台小山猫，然后他就觉得他可以去再去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因为听说淹得也很严重，所以他去的时候发现不得了，真的是人间炼狱，那没有办法用徒手挖，对，他那个一定就是机器进去会比较快，所以他就跟公司报备，因为公司就叫他们说先原地嘛，就是先不要移动，因为你没办法移动，因为就是桥断了嘛，反正他没办法移动，然后他就报备公司说可不可以就是协助救灾。 那公司可能也不在现场，所以他们不晓得状况，他们就说可以，可是那个什么保养费啊燃料费你们要自己负责。那朋友就聊天的时候，他其实不晓得会应该说不晓得该怎么帮忙，所以他就聊天的时候聊到，然后就讲说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如，因为最缺的就是油钱啊，因为油很贵啊。然后我就说，那我来帮你找资源。对，然后我自己也有捐，就是捐油钱。我说你的话出人力，然后公司愿意把车子借你用，那你看看能怎么样协助。然后我们就是短暂嘛，就是先就是抓个3到5天，因为公司叫他们原地就是不要移动，这样子就是说先不用赶回台北啦。好，然后他后来隔天去了解一下状况之后，就直接开着小三帽，他们三四台，我记得是3台小三帽，然后4个师傅就直接开去救援了。然后我们当天晚上我也赶快去找了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就转账。其实小三麦多油钱好贵啊，超贵的。我一个人 cover 一台，我 cover 一台。然后原本他预抓说我那笔钱应该可以撑个5天，对，就是油钱5天。然后他们想说，协助就待大概5天，应该也是够了。对，因为他毕竟可能还是需要回来工作，如果公司征召必须就要回来，然后公司已经免费就是让他们使用小三麦很好了，这样子。结果谁知道那个本来5天的那个费用，对，3天就花完了。他们原本预计他的工作时数大概是6到8小时，其实那个很紧绷咯，结果他说根本就挖不完。对，他们实际上每一天动作大概有8个小时以上，就是那个光是操作小三帽，然后在那边铲土，然后在那边帮忙清道路，起码超过8小时，所以那个油资耗得非常非常快。他们本来5天的油资3天就花完了，所以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就是因为他在第二天的时候觉得说我那个燃油只能再构成1天，对，其实真的太贵了。我说哇，那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做到哪里帮到哪里，这样子。他说也是啊，因为其实好了，坦白跟大家讲啊，那个3天的油资本来是5天嘛，1天其实是我们抓10000块，所以等于说50000块的油资只使用了3天。对，然后我就是找了几个朋友，然后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额很大，对，我就随便找一个人说，可不可以帮忙，就是帮忙出一下50000块，对，是一个人出50000哦，不是全部人出一台50000块，不是，是一个人出50000，所以我就直接筛选掉了，我就直接找我觉得有可能可以一次达成的那一种，对，就是反正我就找了2个人3个人，然后一个人就是捐50000这样子。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很有心，可能3-5千凑也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当下，因为有人要开了嘛，就是那个我朋友已经在那边就是在就位了嘛，对，他们就是缺油钱嘛，所以如果我再一个一个问，然后小额小额这样凑，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没有效率。对，所以我直接就筛选了，直接就筛选了几个。那刚好我那些朋友也很愿意帮忙，对，就是所以我就找了3个人，然后我们就搞定了3台小三帽的油钱，就这样，然后3天就烧完了。好，那再带回来刚刚讲说他那个韩国人老公，对，就是我有一个那个贵妇朋友，他就是赞助完之后，他老公不是不愿意，他只是很纳闷的说，为什么要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讲什么？后来他讲，他就是可能用他谨慎可以表达言语来讲说，那你们的政府在干嘛？哦，天哪，这个是后来可能很多后续处理上面很多人的疑问句啦。对，那政府在干嘛？你每天看到车站那么多的人，然后自发性有去帮忙，对，那政府在干嘛？对，这个牵扯到政治我就不便说什么，只是就一个外国人的心态，他会觉得说，天哪，你们这个太夸张了，你们这样的行为怎么会真正的发生，然后是每个人是无偿的去救灾，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并没有阻止他老婆捐这笔钱。对，那先回来小三帽好了。后来的好消息是第4天之后，因为他只够开3天，我们也只够资助3天。然后后来刚好他回报给公司之后呢，那个小三帽的公司觉得原来是这么严重。对，后来公司就无偿把器具给他们使用，然后请他们把那个油钱直接就是报公账，对，由公司去资助。那好消息是，其实我在第4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那个有企业开始捐助油罐车，对，那一车满满的钱啊，据说一台油罐车的那个费用可能是光油哦，光里面的油大概95万以上，甚至到120万，就是这么一罐车。对，然后那些企业真的我觉得很有心，因为大家都想办法在帮忙，然后大家都想办法把钱花在刀口上，所以就陆续开始有，就是我刚刚讲啊，油罐车进驻，然后甚至是像启德，对，他们就直接让大型器具进驻。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能说慢慢的凑没用，而是因为慢慢凑太慢了， 对，然后大型器具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募得到的，或者是可以借得到的，甚至是我可以找来帮忙的。对，所以全台湾都有在关注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也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所以这个才就讲回那个韩国，我都叫他高丽菜。对，高丽菜就觉得说，高丽菜是老公，我觉得韩国老公，他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韩国，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那我闲聊，后续我们再闲聊，我就说那你们真的有天灾发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处理的？他就说就等啊。对啊，政府总是会出面嘛，政府就是会协助嘛。对啊，就是等啊，我是有缴钱的，我是有缴纳税钱的，就是我是国民，他们本身就应该来就是帮我把生活恢复到正轨。对，类似这样子的啦。当然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只能简单跟他说，我们不喜欢等。对，我们可以想要，我们想要快一点的帮助那些受灾的区域尽快的恢复到正轨。对，所以并不是说政府没有作为，对，就是说他们可能因为要统筹，所以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对，那这些像有像我们人力嘛，人力比较快速的可以移动可以动作，我们就先自发性这样子。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国情的不太一样不同，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可是他也很厉害哦，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可以理解我们台湾人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后来去参加了铲子超人。他本来先去了第一次，然后就是好像是一天当天就来回，结果回来我不知道，他老婆说高丽菜怪怪的。对，他回来之后一直觉得好像觉得他若有所思，然后他很快速的自己就排定了剩下三天，就是排定了下三天，就是有一个连续假日，然后就跟老婆讲说，因为家里有小孩有嫩婴，然后征求过老婆同意之后呢，他就说好，老婆在家一打二，然后他去救灾了三天。对，就是等于第二次去三天，可是三天后他并没有如期的回来，因为他好像越挖越起劲，他觉得天哪，这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他每天见到满满的人潮，就是自己徒步来帮忙，然后都自己带自己的器具，然后自己可能准备自己的食物，然后沿街当然还是有就是小蜜蜂啊，有志工群在发放食物，可是这些人全部都是自愿性的。所以其实他第三天后没有回来，他又跟公司请了五天的假，他等于那一个礼拜全部都在灾区帮忙。对，然后他说他还遇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预计待三天，谁知道他的衣服不够，尤其是每天都是泥巴，然后他住的那个民宿，他就问他那个老板娘说，哎，哪里可以买衣服，因为他觉得他衣服来不及干，然后也不够穿。他在电话里面有跟他老婆讲到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民宿老板娘说，不然我帮你洗好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是救灾的。对，然后就帮你洗。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啊，就是可能国情也不太一样，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他说不用不用，跟他讲就好了。然后老板娘就说，哦，好吧，那就跟他讲说，哎，可能街上哪里会有，就是有在卖衣服这样子。结果隔天等他回到民宿的时候，老板娘直接帮他买了五件新的衣服，就是替换的衣物哦，连裤子都有。对，然后是五套。然后他就觉得很吃惊啊，你怎么会就是愿意去帮我买？他很高兴，因为他那天根本没有时间拨空去买，所以他就要付钱给老板娘，然后就民宿老板娘，老板娘当然没有收，他说是很谢谢，因为民宿老板娘也知道他是外国人，他就说很谢谢你愿意就是请假来帮忙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这个衣服就是微薄的，要不要谢意？对，谢谢你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同胞。他就觉得天哪，你们台湾人好可怕，你们台湾人怎么会这么感动啊。对，他整整在那边待了八天，我觉得他也是很强，然后他的体悟应该是很多的，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心情，他可能在他身上都走了一遍的啦。所以我说，哦，这一波的满满的超人举动超人行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真的感就是感动，而且这个全部都是自发性的行为，我为我身为台湾人而骄傲。当然比较遗憾的是啊，我觉得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台湾人的团结。对，这是有一点遗憾的。可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想，很庆幸的是，就是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对，这我觉得这句话在这边发挥的淋漓尽致，大家都是台湾人嘛，大家都互相帮忙，非常棒，非常美。好啦，然后最后结果是觉得花莲还在光复中，他们正在光复中，大家都还在努力，有很多有心想当超人却还来不及帮忙的超人的预备超人们，他们不对，你们也不要想太多，好吧，就是总是有我们发挥的机会的啦，就是等到可能花莲光复完之后啊，我们就是带着满满的钞票，然后去花莲啊观光啊，去旅游啊，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努力也去当个钞票超人，这个也是一个超人的行为啊。嗯，非常好，要记得 那句话真的讲很好啊，超人不一定都是披着披风啊，我们的超人是背着铲子。好，台湾加油，光复加油。我们今天哦，妈妈常自言自语，对妈妈常的啊很多感触，对，就在这一集里面分享给大家咯。那希望大家就是也有负能量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去找出一些对你有正能量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我是妈妈常，大家晚安。